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号。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将我弟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和修炼中的升华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师父安排多年不见面的同修。我弟两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救众生，被当地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得知这一消息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同修的亲属有的也是同修，因一时有人心正念不足，没有及时去要人，没请律师，亲属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让他们放人，派出所也不放人。我听后心情很沉重，有想救同修的一念，同修的事也是我的事。可是我接触到的同修都不知道被迫害的同修的亲属住在哪里，我心里很着急。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弟子有这颗心，就帮弟子了。有一天晚上，老伴儿突然间喊我一块出去，在一服装店门口换手机膜，我顺便进去看看卖的衣服。有位青年女子在跟营业员说话，她看着我。我看了看店里的衣服，很快就出来了。这位青年女子也跟着出来了，我想给她讲真相。两人一搭话，才知是多年不见面的同修，她认识我，我不记得她了。我很高兴。交谈中谈到同修被绑架之事，我想配合他们家的亲属同修要人，这正是给公检法讲真相的好机会。可是联系不到被绑架同修的亲属，哪知这位青年女子就是被迫害同修的亲戚同修，这些情况她都知道，心里也很着急，也有想营救同修的心，师父就帮我们了，让我和多年不见面的同修相遇。谢谢慈悲的师父。第二部分，鼓励同修放下怕心，配合营救同修。亲戚同修捎信约定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的父亲，也是同修，他的心情很沉重，我鼓励他放下怕心，和同修配合走出来营救家人同修。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咱们要信师信法，这是修炼中要走的路，也是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救他们的好机会。后来我和亲戚同修又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的亲属同修，我们在法上交流切磋，要请正义律师会见，我们正念正行，抓紧时间写真相信送给有关部门。在师父的帮助加持下，我们请到了正义律师，给律师看了公安部2000-39号文件和新闻总署50号令文件，并把利用法律反迫害的真相资料递给律师，增加了他的勇气和信心，让律师尽快看被迫害的同修的案卷。我们第一时间把同修被迫害的情况曝光在明慧网上，震慑邪恶，并告诉律师到看守所把师父近期的讲法、明慧网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正念正行的交流文章等念给同修听，坚定同修的正念，希望同修在看守所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给警察在押人员讲真相，救度有缘人。第三部分，走师父安排的路，营救同修，讲真相。我们每去一个部门，事先求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因素，清除另外空间场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达到所到之处空间场。在去检察院的路上，我们有些紧张，有顾虑心，到了信访接待室，我们见到了一位女检察官，我们让她查询同修被迫害的信息，她很同情同修的遭遇，说话间透露他家人也有修炼大法的，当时他就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律师，看能不能帮忙叫看守所释放被迫害关押的同修。 我们被他的善举感动了，心里轻松了许多，没有了怕，增加了我们营救同修的信心。这是师父安排，在鼓励弟子。我们还多次找到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的儿子和女儿，他的女儿有时指责埋怨我们，我们不动心，牢记师父的教导，抱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劝他：你母亲是被冤枉的，你们可以利用法律反迫害，给你母亲做无罪辩护。我们理解他母亲这么大年纪做好人被关押，他在精神上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在经济上我们也给予他一些帮助，让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当时他们已经请了熟人律师，我们让他把律师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又找到他的律师，并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信仰合法，迫害有罪，送给他真相信，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资料，他都收下了。我们告诉他，希望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后来，遗憾的是，他想做无罪辩护，向领导和上级汇报审批，迫于压力，最后还是做了轻罪辩护。疫情封控期间，法院一审在看守所开庭，只让同修亲属和亲戚两人进去，同修们求师父加持，在看守所附近发正念。一审开庭结束后，亲属同修讲，被迫害的同修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做好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等，为自己做了无罪陈述，证实大法。律师也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为同修做无罪辩护，站在正义的一边，指出我的当事人没有违法。法官检察官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在法庭上，法官和检察官都讲，接到了海外同修打来的电话，也震撼了他们。虽然律师和同修都做了无罪辩护，在协党体制下，法官还是非法冤判，同修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加强正念，写了上诉书。第四部分，递交真相信和法律文书，反迫害，救度众生。我们放下人的观念，不执着结果，继续坚持讲真相，救度众生。根据我地情况写真相信，递交真相信和法律文书到中级法院相关人员手中。在法院，我们查看一楼大厅法院信房接待日院长、副院长、庭长、纪检等人员的值班时间，记录下来。到那一天，风雨无阻，近距离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们都按时来到中级法院，向他们反映同修被迫害的情况，要求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无罪释放同修。院长接待日那天，我们去后，是一位30多岁的人在值班。同修微笑着问，请问你是院长吗？那人回答说，院长今天有事，我来替班，你们有什么事给我说，我向领导汇报。我们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天安门自焚为案，公安局乱抓修真善忍的好人冤判，没有一个文件认定法轮功是谋教，中共是邪教，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江泽民腐败治国等等。他听得很认真，我们走时把真相资料送给他一份，并说看完后交给院长看，希望他们自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主管案件的庭长接待日我们也去了，给庭长递交了开庭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和亲友辩护人委托书等法律文书，并给他递交了劝善信。在信访接待室里还遇到一位中年庭长，我们给他讲同修被冤判的情况，讲大法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他还给我们说，多年前他办理过法轮功案子，现在怎么还在抓人啊？知道你们练功人都是好人，直到快下班时间了我们才走。出了大门口，我问同修真相资料送给他了吗，同修一看还在包里，我说快拿给我送进去。我跑进门卫室，手举着真相资料跑着说，刚才这份资料忘给法官了，我得送进去。没有一个人阻拦我，我飞快跑进一楼信访接待室，法官准备走，我双手递给他真相资料说，不好意思，刚才忘给你了，好好看看会得福报。他收下了，很感动。这期间我们多学法，发正念，营救同修的脚步 没有放弃停留，去掉了一些执着心，也体会到修炼中的升华。一次我没有带健康码进不去法院，我说你们进去吧，我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发正念，一直发到你们出来。同修二人进去了，我求师父加持弟子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中级法院另外空间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阻挡每一位法官明真相得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清除法官头脑里邪党文化无神论，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打入每个人的心中。我当时感到强大的能量把我包围住，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四周很静，听不见法院门口进出的响声。我守住那个灭字，放大放大再放大，入定了。那近两个小时的正念让我感受到师父赐予弟子佛法神通的宏大威力，心中谢谢师父。我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了中级法院上空天清体透的场景。二审开庭，亲属同修做辩护人，同修们在外面发正念。开庭结束后，亲属同修讲，同修不承认有罪，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是一个守法的好人，正视大法。亲属同修在法庭上念辩护词，同样正视大法，指出公检法人员办案终身负责制，不要制造冤假错案。辩护人在辩护时，法官厉声叫同修不要再念了，同修守住正念不被带动，智慧地把重点的内容念完了。被迫害的同修在看守所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突然出现身体病业，看守所害怕承担责任，通知法院法官人员要放人，家人把同修接回家了。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得救，给众生讲真相，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我们肩负的责任，是兑现自己的誓约。在这过程中，我们放下了很多人心，磨练了意志，心性得到了升华。让我们共同珍惜最后不多的时间，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善心走出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让那些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公检法人员听一听法轮功真相，了解法轮功，辨别善恶，坚守良知，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美国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征签的体会，作者费城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日。最近我在明慧网上读到一位中国同修的交流，呼吁欧洲的同修多多交流修炼心得，这让我想起自己也曾多次想写下发生在修炼人身边的奇迹和修炼中的感悟，但由于工作繁忙，身体疲劳等原因一直未能动笔。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些只不过是执着于安逸心的借口。今天在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征签活动后，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感悟记录下来。之前我们曾为推动美国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的通过而征集签名，但在美国大选之后，这项工作逐渐停滞。在一次会议上，有两位同修提醒大家继续征集签名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三天过去了却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到了第四天的清晨， 师父让我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我看到一艘巨大的船，站在岸边只能看见它的一小部分。转瞬之间，我已置身于船上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中，那里异常美丽喜庆，挂满了璀璨的彩灯，木质地板颜色淡雅，是我从未在我们这个空间看到过的景象。我先是沉浸在这美丽的环境中，但很快却惊恐地发现大厅里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我睁开眼，心中无比难过。我这些年几乎每天都在做三件事，可为什么这艘船却是空的？我助师救人的效果真的这么差吗？逐渐的，我明白了师父的点化，这幅景象是在提醒我要重视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个项目。那些因大法弟子的行动得救的人本应该出现在那艘船的大厅里。于是在星期天，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去了我们常去征集签名的商场。那天天气寒冷，风很大，我的脑海中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这么冷的天，谁会来商场？你有那么多大法的工作可以在家里用电脑轻松完成，为什么非得来这么远的地方？当我明确这些念头并不是自己的想法时，他们瞬间消失了。站在商场的入口处，我开始向路人征集签名，然而人们要么默然走过，要么说没有时间。我意识到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想要收集尽可能多的签名。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有一个人得度都是了不起的。我顿时想起，一个人就是一个包含无数众生的宇宙。另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签名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人通过这个机会了解了真相，拿走了资料，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同样能够得救。此外，征签过程也会清理围绕这一法案的空间场，越多同修加入进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正念出奇迹，人们开始主动过来签名。我也借机讲真相，发放了许多资料。几个小时后，我与一群认识多年的朋友在咖啡馆见面，他们以往对签名这样的活动有所顾虑，但这次却出乎意料的很快就签了名。那些尚未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行动起来。当然，还有发正念，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这些行动一定会发挥应有的救人作用。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想真相也是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我修炼27年了，从开始修炼到现在，无论遇到什么磨难，还是在邪恶的洗脑班，我深知修炼的机缘难得，大法难寻，珍惜大法，坚信师父，不论风风雨雨，酷暑严寒，谨遵师父的教诲，做好三件事。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一年365天，不能说天天走出去讲真相，也得有300天出去。不论严寒酷暑，对大法弟子来讲都是一样的，无非在穿戴上有些区别，心是一样的，就是讲真相救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在这过程中，自己使用的工具也在不断更新，从自行车到电动车，到摩托车，到电轿车，到现在的汽车，都是为了方便讲真相救人。在这20几年里，我们根据情况，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形式，该铺资料的我们就一家不落的发一遍，给世人明白真相的机会。 但一般情况，我们还是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讲真相救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大多世人还是能接受的，也有的说，给钱，给钱就看。一天，我看到一个在路边干活的人，就拿一本真相送他，他开始不要，却笑着说，你给我200块钱，我肯定要。我也笑了，我说，老哥呀，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看看南方的大洪水，多少人遭难，再看看身边突然得病去世的人，请您想一想，200块钱能救命吗？我们给您的真相是让您明白怎样才能在大难面前得到神佛的护佑呀。他听明白了，主动要了真相，还做了三退，这样的人还真不少。有一次我来到一个集市，有几个老人在抽着烟聊天，我走过去打完招呼后说，大叔，我给你们送个符，要不要？几个老人互相看看后说，送符还不要？要。我掏出真相小册子，每人一份。突然，其中一人蹭一下窜到我面前，抓住我的一只胳膊，用拳头猛击起来。其他老人一看就拽住那人说，你打人家干什么？那人松开后，干瘪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呜呜地哭起来。他哽咽地说，老婆因为练法轮功，公安局派出所的时不时的就去找他抓他，我们一家人没过几天好日子，后来老婆犯病了，没几天就死了，我就恨法轮功。我对他说，大叔，听你这么一说，大婶没练法轮功之前是有病的？大叔说，嗯，有大病，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又问，那时候你恨法轮功吗？他不吱声。我又说，大叔呀，大婶是被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吓死的，说白了是被迫害死了。请你想一想，如果公安局派出所的人不去吓唬他，他能犯病吗？我这么一说，几个老人都点头说，是呀，你不应该恨人家法轮功呀。这时我撸起袖子一看，被打的胳膊整个成了青紫色的。那几个老人都看到了，转过头看着打我的那人，他好像也明白了，用歉意的眼光看着我。我说，没事，你心里舒服了就好。我向几个老人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的解心愁，愿你们健康长寿。还有一次，我因为资料包拉锁没拉好，就把背包放在一个空的三轮车上，我拉好拉锁刚要走时，摆摊的妇女说，你偷了我两头大蒜。我被这句话惊呆了，我问她，我把背包放这一下，怎么能偷你的大蒜呢？她说，你看，这不是少了两头吗？她指着一遍大蒜给我看，确实少了两头。我心里想，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但是并没有生气。我想，自己是来讲真相救人的，我不能跟他理论，不能耽误大事，而且自己背着一包真相资料。我心平气和地说，大妹子呀，两头蒜多少钱？我给你。他没有吱声，转身去看摊了，我就走了。讲真相回来时，看他还没走，我走过去说，大妹子，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教人们做好人，别说偷两头大蒜，就是你把东西全都给我，我也不会要的。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你们做买卖挣点钱也不容易，所以平安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法轮功是佛家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然后我又给他做了三退。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无论世人什么态度与表现，都把它作为检验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在这末劫世道中，有很多不可理喻的人和事， 站在修炼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可怜又可悲的。师父叫我们多救人，多救人，我们应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多救人，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爱面子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日。2021年上半年，一次在小组学完法，发完正念，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能天天来学法多好啊，现在只来两天。还没等我说完，一位同修马上回我一句，你不想来学你就走啊。当时我一下懵了，心里咯噔一下，面子有些挂不住了，觉得受了羞辱，感到很委屈，很没有面子。这时我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同修，他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俩。我本想要发火，但我很快意识到不能和他争斗，不能生气，要修自己。同修们都看着我，强忍着，法理上知道不能生气，要修自己，要忍，表面上没与同修争辩，也没发火，强忍住了，可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我们平时关系很好，你有困难时我全心全意为你好，照顾你，帮助你，今天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呢？我也没有说我不来学法呀，你这分明是要撵我走啊，那我明天就不来了，我有地方学。因这个学法场地是这位同修提供的，这位同修人品很好，诚实善良，那怨恨心争斗心全翻出来了，心里愤愤不平地走出了学法小组。坐在路上和在家做饭时，我脑海里翻腾的全是委屈、羞辱、没面子等等。转念一想，这不对呀，我是修炼人，要修自己呀。这件事情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我要修去的人心啊。我为什么心里这么难受呢？刺激到哪颗心呢？我觉得同修这样对待我，我在同修面前很没有面子，因此产生了心里愤愤不平、争斗、怨恨，这些心不都是为了维护面子心而产生的吗？那我就抓住他爱面子心，修去它，同时修去怨恨心、争斗心、愤愤不平的心，真正的提高上来。第二天早上碰到一位同修问我，你今天去不去学法？我马上说，去呀，怎么不去呢？下午到了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说，你来了啊？我说，来了。坐下后看到那位说我的同修也在笑着看着我，我俩相对一笑，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是心性提高了的结果，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谢谢同修。2023年10月，一次小组学完法后，走到外屋，我小声与提供学法场地的同修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上次说某某同修想来这里学法，就是因场地小坐不下，下次我就不来了，你让他来吧。因为那位同修处在病业中，更需要有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帮助提高，我是真心为他好才这样说的。话音刚落，他马上高声回答我说，你不来就不来，还扯什么叫某某来学。当时我大脑嗡一下，怎么了？我错了吗？这时我马上意识到，
我是修炼人才遇到这种事的，是要我提高的，是冲我的人心来的。心里叮嘱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提高的机会，不能乱动念，告诫自己一定要找自己修去人心。我是修炼人，就得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向内找。当时我心里只有谢谢，没有怨恨，没有争斗，没有不平。我明白的知道他高声说的目的是让屋内的同修都听到，就是要再去这个爱面子的心从根子上拔掉它，清除它。我反思自己，叫病业同修来参加集体学法的本身没有错，是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深层有一种显示心，在一同修高声说时就已经刺激了爱面子的这颗心，这些心都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真正的实修自己，在法上提高上来，做一名真正实修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帮我提高心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